特别注意下面的句子。宝玉一面走，满口里说好热，一面走一面摘冠解带。冠带，注意一下，都是做官人家贵族的一个符号。我们现在讲身世士身，都是在讲他们身上衣服上要挂很多东西，那个绶带啊，或者是勋章啊，所以我们称它为晋升阶级。士身、绅士，这个身绞丝旁都是跟衣服，因为社会的阶层最后会用服装来表现，所以他摘冠解带，就是把所有跟父亲那边有关系的帽子跟带子全部解掉，把外面的大衣服都脱下。后来麝月就拿着，只穿一件松花绫子的夹袄，襟内露出鞋点般大红裤子来。鞋点大红，注意这种符号，红色啊，红色的鞋点。这个时候晴雯的死亡忽然连在一起了，你会觉得好像是那个吐血的那个感觉啊，鞋点大红的裤子。那秋文看到这条红裤子是晴雯的针线，就叹了一口气说，真是物在人亡。那麝月就把秋文拉了一把啊，就顾左右而言他，基本上是怕宝玉难过，基本上是怕宝玉伤心，也怕宝玉太过眷恋在晴雯的死亡里，所以有一点想避开，有一点不想让他知道。可是宝玉也没有特别的去追问，因为其实我们前面有看到宝玉做过一个梦，梦到晴雯走了，所以宝玉常常对于人间的事情他会用他自己的解释。他曾经看到他的走廊上有一盆海棠无端端的枯萎了，他就说，他跟袭人说，晴雯不会活了，不会活着。那袭人还很生气说，他是什么东西，他死了花还要跟着死这样。那宝玉就跟他袭人解释说，不是，他说其实人世间所有东西都是有感应的啊，他很相信某一种可能超经验的东西啊，一种感应性的东西。所以其实宝玉反而没有特别的去追问说，哎，晴雯是不是真的死了，怎么死的，他都没有讲。那我觉得这一段很悬疑，悬疑的原因是因为宝玉其实有一点在防范身边的三个人，就是袭人、秋文、麝月。因为他说什么人都被挑毛病，都被赶走，这三个人王夫人没有讲他们的不好，他开始有点害怕了。所以宝玉这个时候就完全没有讲话，你特别注意他把秋文跟麝月指使开了，说你们拿着我的外衣，你们拿着我的冠带这样走实在太不方便了，我想我自己疏散疏散，因为贾母说你骑马骑的骨头疼，不要立刻睡觉，去稍微疏散一下，他说我去走一走。可是事实上他心里难过，然后他想疏解一下，可是他不想跟袭人、秋文、麝月在一起，因为他觉得不够纯粹，所以他只留了一个小丫头说，你跟我走一走。所以那两个人就带着他的外衣走了。注意我一直在提到 image， 外衣是他那个做假的人走了，那他穿着晴雯给他做的内衣继续走下去。然后他就问小丫头说，晴雯到底怎么样。小丫头傻傻的就说，哦，听说直着脖子叫叫叫叫了一个晚上就死了。宝玉说，叫谁，是叫我吗？他听不清楚，不知道是到底在叫谁。那他就一直在追问这个事情。那旁边有一个小丫头就觉得宝玉会很难过啊，会伤心，就不让那个小丫头继续讲真话，就说我梦到晴雯姐姐了，晴雯姐姐回来跟我说我没有死，你们不要难过，是天上少了一个花神啊，少了一个花神，有一个缺，所以我要去那边应征，我要去做那个花神。那宝玉听了就很高兴，宝玉说果然是他啊，他果然是有这样的缘分，他是天上的管花的神。我们注意一下，《红楼梦》里面一直在用花做青春的比较，花其实是青春，然后这个人死亡了，他会回到他自己的本位，就是花，他没有在人间变成果实，他坚持在他的另外一个世界成为永恒的花。那么这都是在用花神的东西在做象征。然后那个小丫头就很聪明，其实在故意在骗宝玉，那还跟他讲说这个晴雯姐姐讲这个东西一定是胡说啊，怎么会有花神啊什么。那宝玉说真的有啊，不但有花神，而且花神还很多，有一个总花神，那总花神底下有 管每个月的花神，杜鹃花有杜鹃的花神，然后桂花有桂花的花神，每个都有这些花神。好，我们听到宝玉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忽然想到宝玉有一次过生日，大家记不记得晚上大家就关了门，就是违法在通宵宴会，然后那天他们就抽了一个酒令，就是花，每一个人抽出一个花，然后里面黛玉抽到的，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芙蓉。所以现在晴雯去管芙蓉花，他就问小丫头，你有没有问他，他到底管什么花？那小丫头根本没有做这个梦，就胡思乱想，忽然看到芙蓉，说芙蓉花，宝玉说对了，那就对了，他就是管芙蓉花的。那因此我们也知道晴雯的死亡就是在讲黛玉的死亡，因为他们是同一个花，都是在讲芙蓉。所以这一段很特别，就是其实是在讲一个七十七回那个晴雯死亡很巨大的悲哀，可是忽然变成小孩子的一种玩笑的东西。